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使徒行述，今天是读31章领受劝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又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您的圣灵还一直在世界上维持着秩序。在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很多骚乱，有很多暴动，但是实际上人类历史宇宙历史上最大的暴动就是我们地球对主的反叛。主，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地球上的反叛当中，您不仅没有镇压我们，你还差遣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来用爱吸引我们。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更多的人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到主奇妙的光明当中。也求主您的圣灵继续动工，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万国万邦当中拣选你本来就属于你天国的人。主，我们把我们的将来，把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把这个世界的局势都交在主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宝座上执掌王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使徒行述第31章领受劝告，本章根据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保罗从以弗所出发做另一次的布道旅行，在这一次行程中，他希望再度巡视他从前在欧洲工作的实况。他在特洛亚逗留了一时，宣讲基督的福音，发现有些人乐意听他所传的信息。他后来提到自己在此地的工作，说主也给我开了门。他在特洛亚的努力虽然成功，但他却不能在那里久留，因为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尤其是哥林多教会的事，重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曾经希望在特洛亚可以遇见提多，以便从他获悉哥林多的信徒如何接受他信中劝告和责备的话。但关于这一点，他竟失望了。他论到这一次的经验写道，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所以他离开特洛亚渡海到马其顿去。在腓立比他遇到了提摩太。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焦虑的时候，他并不悲观，然而有时却不免心中深感悲伤，唯恐他的忠告和劝诫被误会了。他后来写道，我们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个忠心的传信人带来了令人鼓舞的信息，说明哥林多的信徒中间已经起了奇妙的变化。许多人已经领受保罗书信中所有的教训，并已悔改他们的罪。他们的生活不再是基督教的耻辱，而为有利于实际进前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那我们要注意，这些信徒发生奇妙的变化，肯定是有保罗书信的原因啊。保罗的书信带着上帝话语的能力责备人心，还有一个就是提多在那个地方的工作啊，所以他是多方面的啊，多方面的来促成了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使徒满心快乐，就再写一封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表示他心中因他们所成就的善功而得的快慰。他写道，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当他唯恐自己的话会被轻视而深感痛苦时，也曾多次后悔自己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坚决而严肃。他继续写道，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由于上帝恩典在人心中的影响而产生的懊悔，必要使人承认并离弃罪恶。这就是使徒所说在哥林多信徒生活中所看到的效果，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 恐惧、想念、热心。保罗曾经一度为众教会的灵性背负重担，这重担沉重的使他难以担负。假师父曾力图破坏他在信徒中间的感化力，并提倡他们自己的谬道来代替福音的真理。以下的几句话可以显明保罗当时所遭遇的困惑和失望。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如今，一个焦急的原因已经消除了。保罗一听到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被接受的消息，他便发出了以下欢喜的言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在为他们的重新悔改并在恩典上有长进表示喜乐时，他因这种内心和生活上的改变而将一切颂赞归于上帝。他扬声说，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按照当时的风俗，一个将军征战凯旋时，总要带着一批俘虏回来。在这样的场合中，事先总安排一些拿香的人，当大军胜利归来时，那馨香的气味对于指定处死的俘虏就是死的香气，表明他们被执行死刑的时候近了。但对于那些蒙攻取者恩待而得以保全性命的俘虏囚犯，他却是活的香气，表明他们得释放的时候近了。在这里其实真的是看到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最高兴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长进，然后在主里面悔改，在主里面感恩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传道人最大的一个支持，工作的一个最大的肯定。因为我们蒙召来为神做工，来与上帝同工，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面前见证上帝，让弟兄姐妹在听了主的道之后能够生命有长进所以其实传道人最大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传道人最大的一个工作的支持，一个肯定，其实就是我们跟主更亲近那这就是传道人做工的功效，做工的功效，而且表明他是具有上帝恩赐的上帝也祝福了我们的工作的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就是这工作真的就是上帝的上帝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上帝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为了告诉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是传道的工作不是我们传道人的，而是我们跟上帝同工的，并且主要是上帝在做，他就会行一些神迹。你比如说在以前我有一个弟兄叫多尼，他以前是那个藏传佛教的和尚从小他就当和尚，他两岁就进到和尚庙里头。然后呢他99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然后到了我们的教会。然后他还是继续当和尚然后后来就一直到07年，他从2000年到07年都是我哥哥我哥哥从菲律宾读完书回来以后就每年都去看他，每年去两次去两次呢，因为他们语言也不通那个多尼他不大会说汉语，我哥们又不会藏语，所以呢我哥每次去多尼家，到阿坝，四川阿坝阿坝是藏区到多尼家就坐在那儿， 然后但是多尼很高兴哈，然后带我哥到镇上啊，到街上去买东西，买这买那哈，然后我哥就在那儿坐着啊，大家大眼瞪小眼，然后看看电视就没了啊。多尼去从和尚庙里就回来嘛，在多尼妈妈家就陪我哥，我哥大概可能就去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或者是顶多待两个晚上吧。后来08年地震呢过后呢，这个阿坝境内呢发生了一些暴乱啊，所以就不通了。就08年整个08年地震之后，我们就都进不去了啊，进不去了过后呢，然后09年的时候我们又去赈灾，去做震后的那种心理支持，那个时候是罗马琳达的心理学一个团队，他们呢是应我们中国安泽的邀请，就到了这个阿坝州到阿坝州到哪个地方我忘了哈，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我就给他们这个罗马琳达的心理学，他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支持小组啊，他们给当地的那些老师们做心理一年之后的心理治疗，我就去当翻译。那么在闲暇当中，我哥就带着我就去看，再往里头走，再往阿坝里头走，就去看多尼。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哥我们在聊哈，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多尼哈，他汉语又不通，又在当和尚。我说他已经从99年受洗嘛，一直到2009年了，差不多十年了哈。我就说，哎呀，也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他哈，就是我们呢又不好跟他说，叫他不要当和尚了哈。好，我们就在路上讨论，总共就觉得好像多尼怎么办啊？但是呢，也知道他是蛮诚实、蛮好的一个人，就藏族人特别好，就是没有受过跟汉族人接触不太多的这种藏族人都是很好的啊。一到成都的，住在成都的藏族人，其实就有点受汉人的影响，有点变得不太那么淳朴了哈。但是在阿坝的这些藏族人其实都蛮好的，还有西藏的藏族人。好，结果我们09年一到多尼妈妈家，多尼姐姐就过来，然后后来多尼就回来了。等多尼回来见到我们的时候，从外面回来见到我们的时候，多尼就没有穿和尚服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多尼，以前都是从我哥那儿听他。结果多尼他为什么没穿和尚服了呢？他自己主动告诉我们，而且是用流利的汉语主动告诉我们，就是说08年一年我哥没见到他，我哥07年见到他，他还穿着和尚服，汉语还不流利。等09年隔了一年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汉语也流利，而且和尚服也脱了，然后他就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我们讲啊，当然这个流利也是不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哈，他肯定还是汉族人，就藏族人说普通话有点像老外说一样，但是很可爱的那个口音啊，他就跟我哥就解释说，他在08年的时候他自己做了决定，他要完完全全做个基督徒，他就从和尚庙里就出来不当和尚了，他两岁就当和尚，他两岁到他离开和尚庙的这么20多年间，他所有的财产都必须留在和尚庙里啊，他们那个庙其实是蛮好的，收入蛮高的，因为他们只向他们的上级那个庙活佛交1000块钱一年，1000块钱一年交了1000块钱之后，所有的这些捐款啊，这些钱都是他们自己就分了，所以他有很多钱，他还修了在和尚庙里，他自己给他叔叔和他自己修了房子，但是这些他都带不走，他就等于是赤条条的就从和尚庙里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因为他说他妈妈也有心脏病，也有高血压，他就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晚上陪他妈妈，他很孝顺，然后就给他妈妈陪他妈妈看电视，看电视呢就看中文台，看汉语台，于是他就学会了普通话啊。然后10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进到西藏拉萨里头，就去看他的亲人，给他的亲人在拉萨的亲人传福音。而且就在那一次传福音当中，在给他叔叔家传福音的时候，多尼就自己亲自讲了，跟他们讲了传福音，讲了耶稣的道理，多尼自己讲给他们听。讲完之后，多尼就跟我哥说，就说他觉得自己很惭愧，他觉得十年了他都没有好好做个基督徒，他要好好做基督徒。哎，那就是在多尼身上我真的就是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耶稣基督也说有一个罪人悔改全天庭都要欢喜快乐。其实作为我们传道人，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今生有幸被上帝拣选做传道人，那其实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在上帝里面啊，不是因为人的工作 而是因为上帝的工作。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他们身上做工，然后他们悔改信主，他们有长进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啊！在我看来，保罗如今蛮有信心和希望，他深觉撒旦已无法胜过上帝在哥林多的工作，因此他用赞美的话来倾吐他心中的感恩。他和他的同工愿意本着新的热情出去传播有关救主的知识，用以庆祝他们对抗基督和真理之仇敌所获的胜利。福音的芬芳之气将要像馨香一般散布到全世界，对于那些接受基督的人，这信息就必作活的香气叫人活，对于那些坚持不信的人，却要做死的香气叫人死了。保罗体会到这工作的极其重大，不禁感叹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如此的传讲基督，以致他们的仇敌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藐视传信人或他所传的信息？保罗渴望信徒感觉到传福音之人的严肃责任，传福音的人唯有忠心传道，再配合着纯洁而言行一致的生活，方能使他们的工作蒙神悦纳，并对世人有益。现今凡心中感觉工作重大的传道人，最好也和保罗一同感叹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的确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配啊，而且传道人所担任的角色真的是生死攸关啊。在这里怀圣母说，就对于那些接受基督的人，这信息就必作活的香气叫人活，但是对于那些坚持不信的人，却要做死的香气叫人死了。也就是说，其实每一次福音的传播，每一次传道人的传讲，对于听的人都是一种审判，听的人要么越来越接受福音，听的人要么越来越拒绝福音，就是两种结果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当心，不要不必要的去把别人的心给坚硬了，借着我们不当的语言，借着我们不当的行为，叫别人的心变得刚硬。有人批评保罗写头一封信乃为举荐自己，因此使徒提到这事，询问教友是否这样论断他的动机。他问道，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信徒迁居到新地点，往往带着原先所加入之教会的荐信，但身居领导地位的职工，也就是这些教会的创办人，却无需这样的举荐。那些被引领离弃拜偶像而相信福音的哥林多信徒，他们自己全都是保罗所需要的荐信，他们的领受真理和他们生活上所生的变化，就强有力地证明了他工作的忠诚，并证明了他是基督的执事，有权从事指导、责备与劝诫。保罗以哥林多的信徒为他的证明书，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罪人的悔改和他们的德因真理成圣，乃是传道人所能得到的最有力的凭据，证明上帝已选召他从事传福音的工作。他做使徒的凭据是写在悔改之人的心上，也是在他们更新的生活上看出来的。基督在人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一个传道人得因他传道工作上的这些印证而大大加强力量。今日基督的传道人应当有哥林多教会为保罗工作所做同样的见证。今日虽然有许多的传道人，但可惜有才干的圣洁福音执事，也就是充满了那存在基督心中之爱的人，却寥寥无几。骄傲自恃、贪爱世俗、吹毛求疵、苦读仇恨，乃是许多自称信仰基督之人所结的果子。他们的生活既与救主的生活大相径庭，往往就证明那领他们信主之传道人的工作性质如何了。一个人所能获致的尊荣，再没有较比得蒙上帝悦纳做有才能的福音使者更大的了。 但那些盟主赐予能力并在他圣功上成功的人是绝不会自夸的，他们承认自己是完全依靠他，并认明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他们与保罗一同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怀师母在这里说的这一个哈，一个人所能获知的尊荣，再没有较比得蒙上帝悦纳做有才能的福音使者更大的了。传福音的工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医生是医治人肉体的生命，传道人是与神同工医治人精神的生命、灵魂的生命。所以这是上帝所能给予世界上的人最大的殊遇。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乃是从事主的工作，他感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认明自己对于教会以及对于世界所保持的关系乃与基督所保持的是一样的。他不惜不倦的工作，要引领罪人度一种更高贵的生活，以致他们可以获取得胜者的奖赏。他的嘴唇已经沾了从坛上取下来的红炭，他也高举耶稣为罪人的唯一希望。那些听他讲道的人认明他却已借着热切而有效的祈祷亲近神，圣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他心中已经燃烧着天上的灵火，他就能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了。有能力赐给他使他攻破撒旦的堡垒，人们听他诉说神的爱就觉得扎心，许多人因此就问道，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信徒就是这样发扬光大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而显明在他奉派做基督之执事的神圣委托上。他和他的弟兄借着上帝丰盛的怜悯，曾在艰难困苦和危险中得蒙保守，他们既未塑造自己的信仰和教训以迎合听众的愿望，也没有避讳不说得救所必须的真理来使自己的教训更为动人，他们曾平易而清楚地将真理表明出来，并为人心的受感与悔改而祈祷，他们也曾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教训相符，以便所提供的真理可以见于个人的良心。使徒继续写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上帝原可借着无罪的天使来宣扬他的真理，但这却不是他的计划。他竟拣选一般凡夫俗子，就是被软弱所困的人作为实行他计划的工具。那无价的宝贝乃是放在瓦器里的，他的福音要借着人而传达给世人，他的荣耀要借着他们照耀在罪恶的黑暗之中。他们要以仁爱的服务应付有罪和困乏的人，引领他们来救十字架。他们要在一切的工作中将荣耀尊贵颂赞归于那超乎万有并管理万有的主。保罗提到自己的经验，说明他选择为基督服务并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因为他的道路曾满布着磨练和试探。他写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特别感动保罗的这个布道的生涯哈，保罗其实他在他当时布道的时候，我以前也说过好几次，他其实都是被边缘化的，而且他很多时候他的阻拦是来自于教会内部，但是真的是就是我们蒙召为基督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一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果不为基督传福音，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祸了。我想起自己17岁的时候，跟着我妈妈，我们去四川的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安息日的聚会点，农村的聚会点。其实当时，想要读神学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想给弟兄姐妹读圣经，讲圣经，不认字的给他们读，不明白的给他们讲解。但是上帝就会把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放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自己多么不堪，不管我们是多么的破碎，不管我们自己有多么不配来做这个工作，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传福音的，就应该是讲道的。真的不是，就这种你就没办法用自私的动机来，如果说自私的话，那就是内心有这种冲动，一定要去实现它，这种冲动就伴随你一辈子，你甩都甩不掉。这就是上帝的呼召，这种呼召不会因为你工资拿的少，或者因为教会里遇到困难，你就放弃。都不会，就是上帝的这种，我们说罪很多时候是缠累我们的罪啊，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传福音的工作也好像是缠累着我啊，缠累着我们这些传道人。真正有上帝呼召的，你会觉得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你要是不传福音，你活着就没有意思了。保罗令他的弟兄们想到，他和他的同工做基督的使者是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的，他们所忍受的苦难使他们渐渐精疲力尽了。他写道，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些基督的传道人因贫乏和劳苦而在肉体方面受苦，就是效法他的死，但那在他们身上发动的死却给哥林多人带来了属灵的生命和健康，而使他们因相信真理得以分享永生。这样看来，凡跟从耶稣的人应当小心，绝不可因疏忽或叛离而加重传道人的负担与试炼。其实我这个传道人倒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也感谢弟兄姐妹啊，从来没有在生活上像保罗他们那样困苦过、贫乏过。我的物质生活从我17岁信耶稣到今天就从来没有缺乏过但是就是觉得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配不配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也不配领受弟兄姐妹给我们的这样的爱。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那些支持我的弟兄姐妹们。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是我沾了神的光啊。保罗继续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保罗完全确信那交托给他的真理的真实性，所以没有什么事能引诱他谬讲上帝的道，或隐瞒他心灵的感悟。他不愿以依从世人的意见来求得财富、尊荣或享乐。他虽然经常有为那已传给哥林多人的信仰而殉身的危险，但他是不怕威吓的，因为他知道那曾经死过而又复活的主要使他从坟墓中兴起，并将他献与天父。 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使徒们传讲福音并不是为表扬自己，那导使他们献身从事这工作的乃是救灵的希望，而且也是这一希望才保守他们不因危险的威胁或实际的苦难而停止他们的努力。保罗宣称，所以我们不丧胆，身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保罗已然感受到仇敌的势力，他的体力虽然逐渐衰退，但他仍旧忠心而毫不畏缩地宣扬基督的福音。这位十字架的英雄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战斗中奋勇前进，他那愉快的口吻就宣布了他已在战争中获胜。他注视着忠心之人的报赏，而以得胜的声调欢呼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请求哥林多的弟兄重新思想救赎主无比大爱的言辞，乃是非常恳切动人的。他写道，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们既知道他原有地位的崇高，也知道他自卑屈辱程度的低下，他一旦踏上克己牺牲的道路就毫不偏离，直到他舍弃自己的性命，在宝座和十字架之间他并没有得到片刻的歇息。保罗逐点反复详述，为要使那些阅读他书信的人得以充分明白救主为他们的缘故所做的不可思议的自卑。使徒先说明基督原与上帝同等，并与他同受天使的敬拜，又追溯他的经历，直至屈辱到最卑微的地步。保罗深信，如果能导使他们明白天上的主宰所做的惊人牺牲，则所有的自私就必从他们的生活中排除了。在这里我们注意哈，怀师母在这里提出的这一个观点非常好，就是罪恶应该是怎么样子来排除，不是我们专门盯着罪恶然后说我要与罪恶做斗争啊，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天上主宰所做的惊人的牺牲，要去体会上帝的爱，要去体验上帝的爱，去仰望主。我们越是专注于主，那么自然而然的所有的自私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慢慢排除了。所以耶稣是战胜罪恶的啊，并不是我们去与罪恶做斗争，专注于罪恶才能战胜罪恶，不是这样的啊。战胜罪恶的关键，战胜罪恶的诀窍是仰望基督，去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去体验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爱。自然而然，当你的心被主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的爱就会驱散我们内心的罪恶和自私。他指明上帝的儿子怎样放弃自己的荣耀，自愿取了人性质，然后虚己成为奴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便救拔堕落的人类，使他们得到盼望、喜乐和天国。当我们根据十字架来研究神的品德时，我们就看出公理与正义原是配合着怜悯、慈爱和赦免的。我们看到在宝座中间有一位手脚和肋旁都带有伤痕，就是为使人与上帝和好而受有伤痕的主。我们看到一位无穷的父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然而他却因他儿子的功劳而接纳我们归他自己。那预示着只有不幸和绝望之报应的乌云在十字架光芒照耀之下反而显出上帝的手笔。犯罪的人，存活吧，存活吧！你们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存活吧！我已经付了赎价。我们在默想基督时， 便徘徊于广大无边的爱海岸上。我们虽极力要描述这种爱，但却无词可遣。我们思想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在天上为我们担任中保的工作，以及他为凡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住处。我们只能感叹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高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种爱像圣火一样，在每一个忠实门徒的心坛上燃烧起来。神的爱乃是在这个地上借着基督而彰显的，他的儿女也要在这个地上借着无瑕疵的生活反映这爱，这样罪人就必被带领到十字架跟前，仰望神的羔羊。阿们。